主啊，你用你的爱团聚我们，在主你的施恩座前敬拜赞美，因为你是配得敬拜赞美的神。主啊，我们也相信主你荣耀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设立。主啊，你的圣灵已经恩高运行在了我们的中间，开我们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能够从这一颗敬畏的心、安静的心、渴慕的心，在主你面前聆听主你宝贵的话语。主也恳切祈求主你的恩典充满在主你所使用的器皿当中。主啊，你洁净这个器皿，用你的宝血来洁净，使它满有能力的传讲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教会需要你话语的归正。主啊，愿主你带领你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主你的道，禁止他传讲自己的私话。主，你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在上一周的分享当中啊，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同他的这个同工团队呢，第三次踏上这个宣教的旅程。在这个18章的23节里面谈到啊，他们挨次经过加拉太和佛里加的地方，兼顾门徒。作者路加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和描述。上次我们也看到平肥弟兄啊，给我们看着照着地图也说了啊，看到很多的艰辛。虽然圣经描写啊很简单，这个路加呢，高度的概括叙述出来了啊，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呢，因为是要把这个重点的记录要放在保罗到以弗所，就是那个充满了偶像和邪术的策略性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也在这里简单的再把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情况来介绍一下啊。上次我们弟兄也分享到了，以弗所有30万人口。是罗马的亚细亚省的首府，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以弗所拥有一个很大的海港，因此这地方靠着贸易而变得就是富庶起来了。当地有戴安拉，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亚底米的神殿，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是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吸引了许多的旅客来一睹这建筑物。亚提米斯死长繁殖的女神啊，她是死长的是繁殖的女神，因此在对她的崇拜当中呢，以宗教为名的卖淫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很重要的一环。那座神殿里有着数以百计的女祭司提供服务啊，提供服务。保罗在以弗所的三年，这是他停留很长时间的一个城市。在这三年的工作，他的情形首先是3个月的时间在会堂里辩论啊，会堂里辩论。第二是2年的时间在推拉卢学房辩论。在本章的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的前面部分，也倒是19章的1到7节里面，我们看见以弗所事工的一个开端。在本次这个讲到的后面，就是21节到41节里面看到，是记载了以弗所的一些暴乱。那件事情暴乱啊，就是导致了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我们今天主要来看11节到20节这段经文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也简单的看看啊，就是8节到10节，就是19章的8到10节，是这个对保罗一个工作的一个高度的总结啊。你看，会堂的3年哦，会堂的3个月辩论神的道啊，然后是劝化众人，有人毁谤这道，他就离开，然后就到了推拉鲁的这个学房，有2年之久。最后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了主道，这是对 保罗在以弗所的一个工作的总结啊，8到10节是一个总结。刚才我们谈到了啊，亚底米的这个神庙，它的四周弥漫着腐败的气息，庙宇的崇拜是逼俗败坏的。以弗所全城呢又充满着魔法邪术，各种奇怪的事情。那里还有犹太人的驱邪者，也就是行邪术的犹太人，在人们原有的这个迷信之上呢，又加添了许多他们自己宗教里的邪术、巫术和邪术，自称能用希伯来仪式里面的字句去赶鬼啊，希伯来的字句去赶鬼。这里是一个富庶繁华、异教盛行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反对保罗的人。啊，反对保罗的人，会堂里的他们犹太弟兄中有与他为敌的，在整个的敌人当中啊，我们也就是查考这个有些资料，看到具统治阶层的不多，大多数是那些生意受到影响的商人，这是反对保罗的一些人啊，和那些行苟且行淫、作恶多端的祭司所发出的，就是对保罗的一个抵挡啊，抵挡。保罗在格林多前书16章9节里面说到，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是保罗自己解释他为什么长时间的停留在这个以弗所的原因，因为他看到是有一个宽大的又有功效的门呢，为他打开了，为他打开了，并且呢，他也知道反对的人呢，很多很多。我们也就想到啊，环境的艰难为保罗制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在这里说，环境的艰难为保罗传福音制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困难本身有助于使徒保罗传福音，反对越大，将来的得胜呢也越大啊，也越大。保罗在以弗所深感到与他敌对的幽暗的这个世界。这里啊，我们也要警惕啊，我们是要警惕的。在以弗所这个那个黑幽暗的世界的势力是庞大无比的，庞大无比的，远比其他城市呢，保罗所到过的城市呢都大啊。这个城市里面幽暗的势力特别的强大，因为我们也在以弗所6章12节里面看到，保罗说：“我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在征战。这是保罗在以弗所深感到幽暗的世界的对他的一个极大的威胁哦，特别的强大，比其他城市还要大。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在这里看啊，就是这里面引人注意的这个一件事情，就是以弗所城内的一个属灵征战，这个征战。得胜，为着我们也看到，就是后面我们读了经文啊，看到城内有好多行邪术的人就悔改认罪，所以主的道就大大的复兴，给我们带出一个信息里面来看到，主的名一旦尊大，很多人就认罪悔改，认罪一悔改了，主的道就大大的复兴，这也是今天教会要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面就是要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好，当地盛行邪术，今天我们碰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可能认为，哎呀，这只不过是有些人的这个诡计和伎俩啊，小伎俩。但是，请大家不要这样想，这些事都是从撒旦来的，是利用被恶鬼附的人行出来的。以弗所当时就是充满邪恶的势力，位于幽暗世界的这个。掌权者的统治之下，以弗所就当时聚在这个幽暗世界掌权者的统治之下的一个城市。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啊，也是圣灵工作的大好的一个机会了，因为神的使者保罗到了这里啊，到了这里，那圣灵也借保罗的这个团队为器皿，传扬神的儿子之名，基督得胜之名，击败了那些败坏的。腐蚀可咒诅的幽暗世界的势力，因此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啊，而且得胜。好，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看， 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件呢，我们也看起来也很简单的，大家常读啊，常读。第一点，我就看神界宝额之属性了，非常歧视啊，非常歧视。当时这个以弗所的人啊，特别迷信假神和偶像的崇拜，所以呢，神在此特别的敬保罗的属，也实行了非常的歧视，因为当地人特别迷信假神，特别崇拜偶像，相信那些行邪术的，所以神也借着保罗就行了非常的歧视，来证明主的道啊，主的道。这些事情啊，在今天一些特别一些落后的一些地方啊，神也常借一些信徒的手，也行有些我们看是特别神奇的，非常的启示啊，启示。我们也听过啊，一夜间有些地方一个村庄悔改的啊，一些事情啊，这是据一些考证啊，是在一些今天文明落后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啊，神也借着这些信徒行这些非常之事啊，非常之事。在这里，大家留意啊，是神借保罗的手。很多人有时候啊，也有些我们也看到，有些资料里面看到啊，保罗行了神迹奇事。记着，我们要留心读啊，神借保罗的手行神迹，并不是保罗能凭着恩赐。随心所欲的行神迹，一并赶鬼。所以我们也看到啊，这是神借保罗行，并不是保罗随着他的这个恩赐啊行神迹一并来赶鬼。因为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同工病了的时候，他也没有神也没有让保罗用神迹奇事来医治啊医治他们。在腓立比书的二十七节里面谈到以巴弗。当时病了的时候，保罗也没有说是显出这个能力来医治。提摩太前书里面，提摩太啊有胃病，也神也没有借着保罗把这个胃病治好啊。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一个特罗菲摩也病了的时候，神也没有借保罗手头直接他做这个医治。可见神保罗啊，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恩赐随心所欲的行神迹，而是神借保罗的手。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神迹不是有恩赐的人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这个实行的，必须有神按着他的旨意，借着人手行出来。神迹是按着神的旨意，借着人手行出来。当然，有些神迹是呢，神直接就行出来啊，让一个村庄的人晚上做了一个都做了一个梦，第二天起来，哎，你说他说了哦。整个通道都可以改了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听到过啊，特别是在那些伊斯兰教的一些地区啊，伊斯兰教的地区，可能神迹啊，哦，可能神前就那些迷信的人，正如主耶稣曾经允许啊，就是血漏妇人需要抹她的衣裳穗子了，一样才能够这个血漏止住。那么这里面保罗的这个手巾。还有他的围裙放在病人的身上，病就了，退了啊！这里面多多少少的带一点迷信的成分啊。那些神的仆人，大有能力的仆人用过的一些东西，好像也有能力一样啊。弟兄姊妹记着，这是神迁就了啊那些迷信的人啊，就像迁就那个血漏的仆人啊摸他衣裳穗子一样。那保罗的这个手巾，可能他做工是用的擦汗用的。啊，围裙是他做帐篷，这个神前皮的那个皮质的一个工作裙子啊，工作裙子。但这里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啊，这并不意味着神喜悦我们啊，带有点这个迷信色彩。因为有时候我们的信仰里边，信了就把基督教也信成了迷信一样啊，特别的就迷信啊，迷信。这个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有些人忘记了这一点，神借人手行神迹，往往看到那个，哎呀，祷告有能力，就跑着去祷告。因为我听见之前啊，现在离开我们教会了啊，有些外地来的一家人啊，他们说他们老家 有把那些瘸腿的、生病的带到北京的有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的我们说是牧者带领者，是称为使徒啊，有医治的权柄，所以就跑到那儿去得这个医治，这已经带有迷信的色彩，啊，都有带有迷信的色彩啊，这个一定要大家小心啊，小心是神借保罗的事，神也有时候迁就那些稍微带一点迷信的人，得着医治。抹一上穗子啊，或者一些特殊的，这里面谈到的保罗的手巾或者围裙放在身上，并且退了恶鬼就出去了。但是神不是说神意味着喜悦这些迷信的色彩啊，不是的啊。保罗不是自己行神迹，甚至主在世的时候也不是靠自己行神迹啊。大家可能有时候就惊奇了啊，你看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的描写到，耶稣在行神迹的时候。要么举目望天，要么祷告，然后神迹就出现了啊！不是说耶稣不能够行神迹，他是神完全能行神迹，但是他是父差遣的，主父做的事他就做，父不做事他就不做事啊！他也是在圣灵的引导当中，你看受试探啊，约旦还在受洗以后啊，圣灵引导他到旷野里面受试探，还用神的话啊，圣灵的能力来抵挡啊，抵挡。保罗啊，就是我们说保罗不是自己行神迹，甚至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不是靠自己行神迹，他们都是器皿，神借着他们将人认为的奇异的事情就行了出来。神迹不是破坏法则啊，神迹不是破坏这个世上的法则，而是在我们所认知、所明白的这个法则之上的一个法则里边运行的啊，运行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啊，超自然的力量啊，超自然的能力。为了得着那些人，是他们相信神，让他们去看见他们以前认为一定要通过假的这个宗教有关的神迹，也可以借着保罗所宣讲的基督的圣名，也可以行出来。这就是神啊，要得着这些人，让他们来相信，就是。神也就借着保罗所宣讲的基督的圣名，因为我们说啊，保罗不是在这里没有宣讲，他是辩论宣讲基督的名，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至于他有些这个神迹就出来，啊，受惊啊这些，神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使那让那些神要救他们，要得着那些人认为只有假宗教有关的这些神迹，神也照样的可以让。保罗所宣讲的耶稣基督的圣名呢，能够行出来啊，行出来。那神用神迹也证明了保罗的教导，保罗所行的神迹，证明了保罗所教导的是把人引向耶稣基督。神迹的目的不是说行个神迹，哎呀，看着这个人特别厉害，哎呀，这个人的祷告能力很强。神的神迹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里面。相信这神所啊，仆人所传讲的基督的道理，一定要进行这个神迹，不是只是显一个启示就罢了。行神迹一定是有目的的，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人要相信他的仆人们所传讲的主的道理啊，主的道理，这个是行神迹的一个目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13节到16节里面啊，就是是几把的7个儿子。他们套用保罗的方法啊，就是模仿这个保罗的方法，也来这个做这个事啊。这个经文我们就具体不读了，刚才只是一个故事性的啊。我们说得胜也造成了一个危机，保罗宣讲耶稣基督的名，神也借着他行神迹奇事，甚至他的拿有人拿他的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这是一个得胜，但是得胜呢，也造成了一个危机。有几个行邪术的人想套用保罗的这个方法，他们已经用过其他的魔术或者是咒语，但他们如今呢，居然说我奉保罗所传讲的耶稣。这几个人是谁啊？这几个人就是犹太祭司长，啊，是几把的7个儿子。他们游行各处啊，游行各处念咒赶鬼，念咒赶鬼。他们试图模仿他们认为保罗的这个成功的秘诀，奉保罗所传讲的耶稣。 赐令你们出来，哦，赐令你们出来。结果呢，恶鬼就回答说：“耶稣我认识，啊，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这些人发现他们冒用这个保罗所宣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发现他们是没办法冒用的，在他们这个。念咒赶鬼，可能念咒语行邪术的时候还有些有点效果，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在他们身上没有果效啊，没有果效，所以他们就被鬼制服，受伤了就逃跑了啊，受伤逃跑了。我们要在这里思考啊，这几个人是与耶稣没有关系，他们只知道耶稣是保罗的事，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没有奉耶稣名的权利。好，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就是说他们是与耶稣没有关系的。他们也知道这位神是保罗所传讲的事，也不是他们自己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他们没有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同样啊，有许多人。许多的信徒会认为，会因为没有与耶稣的个人关系，可能以后是在地狱当中。记住啊，我们一定要和个人和耶稣基督有关系，个人和耶稣基督一定要有关系。如果我们个人没有和耶稣有关系，那么将来就是地狱的灭亡。他们只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有些可能是孩子啊，或者有些人，只知道传道人所传讲的耶稣，听过啊，听过传道人所传讲的耶稣，或者是我的配偶所信的耶稣，或者是我的父母所信仰的耶稣，但是这不是他自己的救主，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举动我在看这个，哎，这是归信里边还是哪一本书里面谈到啊？就是一个牧者，啊，牧者给一对年轻人在结婚前一些婚姻的辅导。一个姊妹呢，女的呢，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在教会长大，各方面品格也很好，参加聚会啊，也参加奉献，啊，弟兄呢，曾经也是一个犯罪得罪神，啊，做了很多不好的人，悔改的信主。这个牧师辅导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弟兄是真弟兄，这个姊妹呢是假的，她个人与神没有关系。她劝说你们还不要结婚，但是他们也没有听，最后还是结婚，最后面就导致的很快也就离婚，啊，离婚了。所以我在这里说，牧师传讲的神，传道人传讲的耶稣基督不是你的神。爸爸妈妈信的神不是你的神，你的配偶所信的神不是你的神，这个神一定是和你个人要有关系，不然就是地狱的灭亡。所以我们要悔改，不要说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一定就是个得救的。就像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啊，得胜的基督徒生的孩子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了？不是的啊，不是的，一定是要与个人有关系。所以，当这十几万的这七个儿子冒耶稣的名的时候，他们发现保罗所奉的这个耶稣的名与他们没关系，他们没有这个权柄啊，没有这个权柄。好，我们再看，奉主耶稣的名，并不是一句咒语，而是指为主做，照主的形意而做。啊，奉主耶稣基督名的意思是为主去做，并且是照着。主的心意而做，十几万的七个儿子是为了牟利而赶鬼，把奉耶稣基督的名当做一句咒语来用啊，咒语来用。今天可能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是否和他们一样呢？我们也要思考啊，有时候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如果你没有和神有关系，不认罪悔改，你的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也没用，可能只是一个你的口头禅而已， 啊，曾经我见到有些这个弟兄啊，还有一些姊妹，随随便便的啊，说两句话，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后面发现人家到东方闪电去了，是三次里面配到这个家庭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啊，最后就离开我们就回去了，啊，但是你听他的口头禅，感谢主，感谢主，哎呀，很感觉是这个人很虔诚，啊，很属灵，不过发现还是有问题。啊，所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要小心啊，小心！信徒在属灵征战中，千万不能够假装假，因为魔鬼能看出来我们属灵的假冒。你们却是谁呢？我们也听牧者讲到啊，就是我们也听过，曾经也听过，啊，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啊，教会的弟兄怎么来到祷告也没办法。这个被鬼附的人说：“某某某某人，他能够把我赶出去。”啊，大家就把那个人找着来。这个人也感觉到很自豪。这个被鬼附的人说：“我能够把他赶出去。”啊，他就来了。结果也就祷告着赶，在赶的过程当中呢，那个被鬼附的人就把他现在干的或者曾经干的坏事，一下子就给揭露出来了，弄得他特别的尴尬。我说的意思，大家明白不明白？哦，我们去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你主和主有没有关系？你是不是一个圣洁的器皿？你都没有好好认罪悔改，反而去被那个鬼就羞辱。所以我们要做圣工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赶鬼。尤其是有时候奉主的名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啊，特别的小心。施基瓦的七个儿子啊，被保罗的能力所吸引，但保罗的能力是来自圣灵，而不是摇书。他们喊耶稣的名，但不认识主耶稣，他们就发觉自己并不能够驾驭或仿效上帝的能力。因为世人改变的能力是来自耶稣基督，来自耶稣基督，不是通过念咒语似的吟诵他的名字就可以得到的。上帝只通过他所拣选的人来运用他的能力。上帝只通过他所拣选的人来运用他的能力啊，运用他的能力。那神的大能啊，迫使这个恶鬼呢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啊，说出这样的话，啊，就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你们是谁？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荣耀福音。上帝迫使魔鬼说出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荣耀福音，羞辱那些滥用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也是警戒称基督的名却不离开罪恶的人。上帝对这些事，迫使这个鬼啊说出这样的话来，啊，羞辱了这个施基瓦的七个儿子，但是他为的是荣耀福音，啊，荣耀福音，羞辱那些滥用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也是警戒称基督的名却不愿意离开罪恶的人，仍然生活在罪恶的人，要小心，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你不但没有这个能力行出来，反而被这鬼羞辱，啊，就像刚才我前面举到的那个例子一样啊。好，第三点我们来看啊，主耶稣的名被高举重大，这是十七节里面的啊，看到十七节里面说，字小的我看不见。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他们看到自己所侍奉的魔鬼，这就是这七个儿子啊，所他们所看到，他们所哦，就是城里的这个城里的人。在谈论这个施基瓦这个七个儿子的事情的时候呢，人们感到害怕啊，人们感到害怕。他们看到他们曾经侍奉的这位神，我们也定义就是魔鬼，特别的恶毒啊！你看，就认真的伤人，认真的伤人。 也看到了他们所反对的基督的名的大能。这两点是他们感到害怕。他们感到害怕，是因为看到他们所侍奉的这位神是那样的恶，哦，这么样的伤人，也感到他们害怕的是，他们所反对的这个基督的名，原来能力是这样的大，哦，能力是这样的大。我们在这里思考啊，他们认识到基督的名是轻慢不得，他的这个事情能够看到，他们认识到基督的名是轻慢不得的，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也认识到基督信仰是不能够与异教的迷信混淆的，好多人就混淆了啊！现在我们也听到，呀，你们信的神，耶稣基督是神，呀，这个我们庙里面信的也是神，啊，你的神也权可能权柄比我的信的神能力大一点，所以你也别反对我的，咱们都信的都是神啊！这就是一种宗教的混淆啊，混淆。第二个，我们来思考一下，就是。那世人感到惊讶惧怕的，不是保罗所行的奇事，而是一个事实：任何人想要冒用保罗的方法，必定失败是无益的。啊，这个感觉到他们害怕，他们也想着这个，冒用这个保罗的这个方法呢，来改鬼，结果失败，这也是让他们害怕的啊，惧怕的。第三个，我们来思考啊，主不但能利用积极的事物，而且也能够利用一些消极的事物。他常常容让仇敌暂时的得胜啊，暂时得胜，结果呢，却叫自己的名被人尊大，使教会呢大大的兴旺。我们看到这一个啊，这个事件感觉是有点消极啊。哎，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要赶鬼，感觉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啊。结果呢，失败了，而且被羞辱，这是一个感觉是消极的一个事啊，消极的这个事情。但是神却让这个消极的事物发生，是他的名呢得荣耀，让人惧怕，看到魔鬼的一面，也看到神大能的一面，让人惧怕，也看到，哎呀，这个人不敢轻易冒用耶稣基督的名啊，不敢冒称耶稣基督，不敢用保罗的这个方法轻易的用啊。是基瓦的这个儿子的这个事件啊，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影响啊，是人们能够看到邪灵世界的现实，这使得他们就能够来敬畏主啊，害怕有些邪灵，这个害怕是一种健康的害怕啊，不是一种消极的那种惧怕啊。我们要就是在对于魔鬼的一些作为啊，我们要看到他们这个是一种健康的害怕啊。结果这呢都是主的名了，从此就。重大啊，主的名就是这样重大的。我们就特别再把这句话说啊，就说主不但能够利用一些积极的事物啊，彰显他的名，而且能够利用一些消极的事物，常常让仇敌暂时的得胜，结果呢，却叫他自己的名呢被重大啊，被重大，也是教会呢大大的兴旺。好，我们再看就是第四点啊。看到就是以弗所有许多的人就是一个悔改认罪。这个经文这样描写啊，就说主耶稣的名啊，从此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啊，5万块钱。这个我们。就是看到啊，以弗所有许多的人就悔改认罪啊，悔改认罪，作恶犯罪的人承认自己的罪，作恶犯罪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这里面也谈到，很多已经信而受洗的人也说了些荣耀基督之名的例，看到这个荣耀基督之名的这个例子的时候，感到也害怕啊，来到保罗这里也承认自己的良心上的亏欠。或者良心一些控告，或者他们一些犯的一些人都不知道的一些隐秘的罪，他们就是归荣耀于神啊，也能够以此看来，再让我们能够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对我们也是一个警戒啊，警戒。这里面我们就发现，认罪悔改的人里面，包括行邪术的，从来没有这个悔改的，也有些信了的，仍然。 再行邪术，仍然陷在这样的一种迷信当中的人，啊，迷信当中的人，他们都这些就是已经信的人啊，他们在之前都不知道他们参与了邪灵的一些活动，都不知道无形当中已经都参与到了这些邪灵的这些活动当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明白了邪灵这个活动的这种现实，他们才愿意来悔改认罪啊！这些信徒不但认罪，而且肯付代价的来对付罪，单单为了讨主的欢喜，这才是真正的悔改。因为我们说悔改是要付代价啊，悔改是要付代价的。就像我们说抉择一个事情，你有一个怎样的选择？你也要为此付代价，悔改也是要付代价啊！悔改也是要付代价。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就把平俗行邪术的啊，就是把那些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这些书价算起来共合5万块钱，啊，5万块钱。我们也知道这5万块钱是当时的150个人一整年的收入，150个人一整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这个数据啊，我不知道准确不知道啊，但是有人这样写的啊，就是相当于今天的100万到500万美元，100万到500万美元，哎呀，这我就感觉到特别多了啊，特别多了，5万块钱我感觉不多，结果这么一折算的，我感觉特别多，这就是认罪悔改，愿意离弃罪恶要付的代价，啊，付的代价。真正的悔改认罪，会在祷告当中承认、坦白的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适当的时候呢，也向所冒犯的人能够认错啊，能够认错。圣灵借着他的仆人大大的得胜了，基督的名也因此得到了彰显，教会呢也因此得到了洁净，就人人都能够悔改认罪并付代价。那。这就是教会得到了洁净，基督的名为彰显大啊，显大，教会呢就得到了洁净。那在属灵的这个，在这个今天我们说属教会的这个人里面啊，人里面可能也有些继续在里面还是拜偶像的。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里面所做的啊，我们说名义上在这里听到有些出过了一些慕道友。啊，我们都是信主的，那你有没有参与在有些偶像的崇拜当中呢？哦，有时候可能你不知道，无意当中，有时候可能也是不愿意离弃，为了牟利，为了名誉而不愿意离弃一些罪恶，因为我们的悔改可能还没有真正的付代价。曾经我也见到过一些悔改的人啊，去教区。杂谈的一些东西啊，曾经见到过一幅牡丹画，那个牡丹画特别有名气，可能要值好多钱。那个牡丹画白天看的是一幅牡丹，在把灯光关了的时候，里面就一个菩萨就出来，啊，一个菩萨就出来。那个画确实很值钱，但是他悔改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撕了，没说是我把这个给买给谁，给赚点钱，没有。有些人砸的是那些，可能就是金银上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玉啊这些的一些偶像的都砸到了，啊，这就是肯付代价，也有些人说，哎呀，这有点可惜吧，我送给我的亲戚，他是这个信迷信的，我把这些送给他了，这都不是讨主喜悦啊，既要毁坏才是付代价的。你送给别人，其实你好像是给别人算的谋福利，其实是啥，在害别人啊！你不拜了，你让人家去拜，这也是一种害人啊，害人。好，我们就谈到了啊，就是悔改啊，真正的悔改是要付代价啊，真正的悔改是要付代价。好，那些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籍啊就堆积在众人面前。我们刚才谈到了啊，约合5万人民币，5万块钱，相当于今天的100万到500万美元。 那示基拔的儿子的这个事件啊，也促使那些基督徒渐渐的与就是当地的以弗所的那些基督徒啊，渐渐的与邪灵呢就断绝了这个关系，斩断了这个关系，啊，就斩断了这个关系。看到这个事件就斩断了关系。他们也通过承认和不计代价的这个烧毁他们的这个无数的这个书籍，而与邪灵呢断绝一切的关系。这是一定有行动，悔改是有行动，有代价的啊，有代价的。那我们也就说是啊，悔改、认罪、悔改啊，离弃罪恶是要不计代价的，弟兄姊妹啊，要不计代价的。有时候我们的付出，有时候我们的追求主、认罪悔改，包括我们追求一些善的事情，追求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都是要付代价的啊，要这个就是。要就是牺牲点自己的代价，啊，这段时间我在这个学这个教会的伦理学啊，上网学习这个教会的伦理学，他有时候谈到就是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啊，那个选择这个买房子，如果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个，这如果就是我们所聚集常聚的地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这点教会的一个成员。你选择买房子的时候怎么选择啊？大家想怎么选择？选择离这里很远的一个地方啊，不能不聚会啊，然后到时候打电话，林老师啊，哎呀，今天太远了，路上滑，我就不来了，太远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付代价，要再进出来。有些人可能就是，哎呀，你看。这面的房子贵，那面的房子便宜，我就远一点。其实我们说追求美善的事情都要打代价，这个我们现在不存在这个远近的问题啊，开车都能够来到啊。感谢主。如果有一天你的距离远的时候，你该怎样选择啊？怎样选择？还有一些工作，还有一些工作，因为我们有些工作啊，耽误这个主日的崇拜。耽误中间的这个小组聚会，你会怎么选择呢？因为这个抉择是你要付代价的，但是我还是希望的是，主日我们要选择的工作里面要尽量要聚会，除非有些特别的事情，一般都要排除一些干扰来主日参加聚会。周五有些就不想了，哎呀，周五这个小组的这个。哎，不参加无所谓，错了，这也是一个肢体相交互动的一个团体的一个活动，要参加，所以你要把你的一些工作要调整一下啊，时间安排要调整一下，尽量我们现在你要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要参加的是一个主日崇拜和周五的这个小组的聚会，所以要选择，所以要调整你的时间，因为我们说追求美善的事情。认罪悔改啊，属于生命成长都是要啥付代价的啊！你的抉择一定有代价，你不说是我选择了这个没有代价，代价有时候是在后面发生啊，后面发生。这些人啊，就是你看把书烧了的时候，标志着他们真正的离弃并离弃了异教，归向了基督。人们因为离弃了这些邪恶的事，那就是在众人面前公开的表达了喜乐。虽然你看好多了钱了，被烧掉了，等于是烧的是钱嘛，没了。你看了，我仍然很喜乐，因为得到了基督啊，得到了基督。好，最后我们来看，就是主道大大的兴旺啊，主道大大的兴旺，在以弗所发生的事之后呢，这个事件之后呢。路加也概括的说到了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我们说的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个大大的词义啊，指无可抗拒的庞大的力量，是无可抗拒的一种庞大的力量，一切事实力量都集中在传扬主的道这个主题之下的啊，主题之下的，不管是犹太人的会堂，或是希腊人的学堂。或是特别的一些歧视，或是有人假冒耶稣基督的名，或魔鬼的一些愤怒，都促成了神的工作。这一切事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因为神在做事。 我们看着一些不好的事，神启示是他的道，大大的信望，是他的名被高举啊，是他的名被高举。那信徒真实的认罪悔改，主的道呢，才能够在教会当中信望。教会当中道，神的道有信望，必须一个前提条件是，信徒要认罪悔改，要好好的认罪悔改，主的道才大大的信望。就是这样的意思是，就是说，你看罪一除去，主就进来了，啊，人就蒙恩了，神的全能就大大的显明出来，啊，显明出来，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是，你看前面，你看那些以弗所的啊，都认罪悔改啊，那些愿意归上的行邪术的认罪悔改，封上书，那些已经信了的也认罪悔改，有可能参与这个。行邪术的这个都认罪悔改，罪一出去，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他们也就有喜乐啊，他们就蒙祝福，神的全能运行在这里面啊，最后得结束就是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啊，而且得胜。最后这一个啊，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看到啊，这是一个蒙福的景象啊，看到主的道四处广传。啊，在19章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就看到啊，叫一切住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教会人数大大的加增，看到主的道呢，广泛的得胜，教会里新增的人也在知识上和恩典上呢，大有长进。当严重的败坏必致死，不良的习惯改掉。一切图利谋利或追求时髦的一些罪弊起决掉，主的道就大大的得胜，基督呢的教会就胜哦，基督就有胜了，有胜。我要在这里列举一下啊，就是稍微剖析一下我们现在啊，这里面刚才谈到一些不良习惯要改掉，那么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一些不良的习惯呢？大家可以好好稍微思想一下，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不良的一些习惯呢，我是在这里啊列举，就是看到的。我们简单的说几点啊。首先，因为是我们最能够看到的是主日，主日的迟到，我认为也是一个不良的习惯，啊，不良的习惯。还有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时候有不专心，啊，看手机啊。有的人可能是在手机看手机的时候，一边还聊天，因为有些现在还有网络是做生意的，一边听到一边还要工作，这都会在听到当中分心的。因着我们教会啊，之前因为就是在这个崇拜啊还没有这个变革之前呢，我们可能就是小孩要领到主日学，大班、小班、中班还有这个托班得分开了啊，可能这个。会场秩序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也提倡的是，孩子和大人一起崇拜，这是我们所要推进和追求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孩子有些吵闹啊，失望的是，这也是一种不良的习惯性的一些事情。需要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就要养成孩子的这个听到的习惯。那可能弟兄姊妹也要在家庭里面有崇拜，带领孩子能够安静。慢慢养成习惯了，他就来到这里能够习惯了。如果没养成习惯，在这里面就成了不良的习惯了啊，不良的习惯。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追求牟利啊，或者是时髦的一些东西，如果把这个罪弃绝了的话，主的道大大兴旺。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些哪些实力性和时髦性的东西呢？权钱名这些是有时候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不注意，我们就陷在了权力的这个欲望当中；一不注意，我们就陷在了金钱的追求当中，或者是一些名誉当中。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啊，特别的警醒。还有一些我们在基督徒中间，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我不知道成人怎么样啊，流行的一个社会上的病态啊，流行的社会的病态，婚前同居。我知道在大学生里边。虽然都是基督徒的孩子，虽然他也信耶稣，但是就轻易的发生婚前同居， 也有为主守贞洁的，我们说守红线同不同居要贞洁的，也有大有人在。因为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追求这种时髦，甚至有些官网的媒体的新闻当中，或者大型的这个些这个有些这个娱乐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女的没谈过几个对象，或者是一个男的没谈过几个对象，也就是说没有同居过几个人。人家都不爱要你，你长得帅有钱，人家都不爱要你。要的是那些有经验的，所以这大大的扭曲了整个社会的伦理。这也在教会里面年轻人中间也就追求，这是一种流行的病态，需要我们弃绝的，啊，需要我们弃绝的。还有现在就是这个社会上，你看啊，迎着他们说，哎呀，要试婚。啊，从前有同居，不然的话就成离婚，离婚率特别的高。教会里面也随便的离婚，啊，圣经里面谈到是不离，但是我们也就和世人一样，啊，不和了我们就离婚，不为我们的这些家庭的矛盾或者夫妻之间的关系而付代价，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动不动就离婚，啊，这也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啊，不好的现象。再来，我们说有些这个违背有些真理的有些事情，啊。也许有些真理你不太清楚，有些即便是真理清楚，也有些去违背去做啊，这些都是要我们所弃绝的。如果我们今天都能够弃绝、改掉这些不良的习惯，能够弃绝掉一切这些罪恶的话，那主的道在我们教会里面就大大的兴旺，我们的生命也就能够成熟。我们在每天的工作、侍奉、家庭或者社会工作当中。能够讨主的喜悦，你才有能力去行善。如果我们都弃绝不了罪，你奉主的名没能力，啊，神也给你这个权柄，你也没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的器皿呢不圣洁，啊，器皿不圣洁，我们就常常陷在这个社会的病态当中，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啊，特别的警醒，我们要弃绝这一切，让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让教会复兴，让我们的生命能复兴，过一个陶足喜悦的生活的一个基督徒，阿门。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